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白宫礼拜四表示，总统拜登定在下个礼拜日在印尼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这个是自拜登2021年1月就任总统以来，美中元首首次面对面会谈。一位高级政府官员礼拜四表示，拜登希望在下个礼拜同习近平会面时，制定与中方竞争的指导方针，为防止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奠定基础。但他亦会坦率提出美国的担忧，包括对台湾和中国人权的担忧。白宫预计拜登和习近平首次面对面会晤，不会带来任何切实的政策突破。这位官员表示，这一次会面并不是为了寻求可交付成果，亦不会发表联合声明。拜登礼拜三表示，他在会见习近平时不会作出任何根本性的让步，他希望给习近平划红线，并管理红线，解决包括台湾在内的冲突问题。美国10月份的通胀率有所缓解，因为不包括能源和食品类的价格上升，从40年的高位放缓。礼拜四公布的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长率是 7.7%， 低过市场预期的 8%， 较上个月的 8.2% 大幅回落。10月的 CPI 数据是2022年1月以来最小的一次，其中排除食品和能源成本的核心 CPI 年增长率是 6.3%， 亦低过市场预期和9月的数值。在细分项目方面，能源服务和二手车成本显著下降，租金价格仍然居高不下。住房成本仍然是通胀的一个主要来源，它占核心 CPI 指数的1/5。10月的租金指数环比上升 0.7%。礼拜四，美股市场对该报告反应强烈，出现自2020年以来的最大升幅，截至美东时间中午12点，道指上升 1000.97， 升幅 3.08%， 标普500指数上升 4.74%， 纳斯达克指数上升 6.28%， 美国国债收益率大幅下跌。飓风尼可礼拜四夹住大雨和狂风，袭击了佛罗里达州东海岸，登陆后无奈就减弱为热带风暴，导致当地几十万用户停电。美国国家飓风中心今日发表声明说，尼可的最大持续风速达到每个钟头110公里，正向佐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前进，因此这两个州亦将会受到侵袭。国家飓风中心说，佛罗里达州各地约有345000个家庭和企业在礼拜四停电，佛罗里达州2200万居民大多数仍然处于热带风暴、大风和风暴潮警告之下。当地飓风声明亦是敦促人们留在室内防洪。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说，全州有17000名线路工人和其他电力员工，一旦风暴过后就会恢复供电。莫斯科当局礼拜四宣布，已经开始从乌克兰南部的赫尔松撤离，但乌克兰官方保持谨慎态度，表示这一刻仍然无法证实或者否认俄军撤退的消息。俄国总统普京已经宣布吞并赫尔松州。莫斯科昨晚就宣布了会撤离在赫尔松第涅伯河西岸的部队，成为俄军的重大挫败，但乌克兰官员谨慎以对。过去几个礼拜，乌克兰部队在通往赫尔松市的路上接连修复村庄。克里姆林宫扶植的赫尔松州领导人早已撤离平民，几乎称这种做法是非法驱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暗示，俄国此举可能是战略性假动作，而非遭遇重大挫败。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币安对 FTCX.com 的收购案翻盘，币安9号宣布放弃收购竞争对手 FTX。理由是有报道指出 FTX 可能涉及客户资金处理不当，并牵涉美国监管机构调查。这一发展对 FTX 创办人班克曼弗里特是进一步打击。班克曼弗里特有加密货币金童之称， 《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 FTX 执行长班克曼·弗里特话俾投资人知，由于近几日收到提款请求， FTX 需要紧急资金来弥补高达80亿美元的缺口。 FTX 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亚利桑那州参议员同州长竞选的票数统计仍在继续，还有数十万张选票在等待处理同制表。在过去的一日一夜，统计数据无更新。星期四下午一点左右，马里科帕县监事会主席比尔盖茨在接受 CNN 采访时说，我认为这里的大部分工作将在下个礼拜结束。马里科帕是该州人口最多的县，有超过40万张选票尚未统计。官员说，计票过程的缓慢是由于法律要求邮寄选票的签名需要匹配记录在案的选民签名，然后由两人小组手动打开取出选票。这个过程使亚利桑那州的计票延误，但在中期选举时，更多的选民在选举日亲自送来邮寄选票，这个使得计票延误更严重。在马里科帕县，大约有29万张早期选票在选举日被送到，这个比2020年多出约 70%。 他指出，这些选票都没有被计算在内。根据美联社的预测，加州财长华裔民主党人马世云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以 57% 对 43% 的结果击败了挑战者共和党候选人杰克罗格，赢得连任。根据加州的选民指南对马世云的介绍，他的选举承诺包括投资住房、学校、医院、基础设施等项目。马世云称自己在美国国家债券再融资方面发挥了作用，在未来20年为纳税人节省了50多亿美元。他对新冠疫情的基金进行了监督，得到了两党立法者的支持。他对此表示，这个防止了数亿美元的潜在欺诈和滥用。马世云是会计师出身，他自2019年1月7号起担任加州财长，他亦是第一位担任加州众议院临时议长的亚裔女性，这个是加州众议院第二高的职位。星期三晚，推特新老板艾隆马斯克首次给员工发电邮，要求他们为未来的艰难时期做好准备，并禁止远程工作，除非获得他亲自批准。马斯克在电邮中称，他无法分析目前的经济前景以及他将如何影响推特这样一个依赖广告的公司。他补充说，即将生效的新规将要求员工每个礼拜至少在办公室工作40个钟头。马斯克还取消了推特员工休息日，这个是推特在疫情期间推出的月度全公司休假日。此举再次表明马斯克对推特现有的工作文化感到不耐烦。在马斯克发送电邮前，推特首席信息安全官和首席合规官因不满一系列新转变而辞职。美国拜登政府10号宣布对乌克兰追加价值4亿美元的安全援助，包括英式防空系统导弹等防空装备、额外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弹药、21,155毫米火炮炮弹等军事物资，以及用于寒冷天气下的防护装备。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白宫向媒体表示，增加的防空能力对乌克兰至关重要，因为俄罗斯继续使用巡航导弹和伊朗制造的无人机来攻击重要的民用基础设施。五个大楼指出，自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总共向乌克兰承诺了超过193亿美元的安全援助。最近苹果公司针对中国用户的共享文件 AirDrop 功能作出一项新限制，批评人士认为这个可能影响中国抗议人士的信息传递。11月9号，苹果公司向中国的 iPhone 用户推送了 iOS 和 iPadOS 16.11 更新， 用户发现苹果公司通过呢次更新已经将 AirDrop 隔空投送功能设置为默认关闭，即使是机主主动开启该功能，开启一次最多亦只能够维持10分钟，之后会自动关闭。这个意味着中国的 iPhone 手机用户将无法再对所有人长时间开启 AirDrop 隔空投送功能。据讲这个是专门针对中国国内情况设置的。最近几个礼拜，在中共召开20大之际，很多中国抗议人士利用该功能与他人分享政治敏感内容，发声写称曾经就 AirDrop 功能被限制的事件要求苹果公司作出解释，但没得到回应。财经内幕网站报道，曾经担任美国前总统川普竞选团队顾问的杰森·米勒礼拜四表示，中期选举结果不符合共和党所预期的国会席次大增，他将建议川普延迟宣布角逐2024年总统大位。米勒在保守派媒体 Newsmax 的访问中指出，川普应该延迟到共和党人华克和民主党籍参议员华诺克12月佐治亚州参议员决选结果出炉之后先展开竞选活动。米勒说，这个时刻所有事情的优先顺序绝对都应该是华克先是啱，这个比国内其他所有事情都重要，我们要去凸显出佐治亚州先是焦点所在。目前不清楚川普是否会听从米勒的献策。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礼拜三在纽约经济俱乐部讲话时说，俄乌战争造成十几万名俄罗斯士兵的伤亡，乌克兰那边的情况可能亦是一样。米利表示，俄罗斯的入侵还造成约4万名乌克兰平民死亡，1500万至3000万人流离失所。他说，在未来几个寒冷的月份，很多军事专家预计战斗会暂停，这个是双方考虑和谈的一个机会。米利提到了他最喜欢的一个历史教训，他经常说应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吸取教训，当时欧洲列强拒绝谈判，加剧了人类的苦难，导致数百万人死亡。他劝告两国应该抓住时机。最新的招聘信息显示，特斯拉德州工厂已经开始招工，为期待已久的 Cybertruck 皮卡车量产做准备。目前特斯拉首次为生产 Cybertruck 皮卡车列出了首批6条招聘信息，包括尺寸工程师、制造运营主管、高级设备工程师、尺寸工程经理和设备工程经理等。特斯拉早在2019年就发布了 Cybertruck 皮卡车，但到目前为止他的投产日期已经推迟三次，从最初的2021年年尾推迟到2022年年底，然后推迟到2023年初，现在又推迟到2023年年中。作为一款新车型， Cybertruck 被视为特斯拉业务增长的关键，明年年中开始投产并逐步实现全面量产，意味着特斯拉要等到2024年初才能够在财报中计入一个完整季度的 Cybertruck 营收数据。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